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每一天真儿的祷告都是求天父赐给我饱满的喜乐和一种充足的精力，能够欢迎您在线上和真儿一起来学习和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以充足的信心和满满的激情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并且愿意透过我们的顺服和信靠活出来，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的决定。您今天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继续的走进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每每思想您赐给我们的慈爱，那就是我们无法言喻、不可测透的。正因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慈爱，今天当我们在您的话语当中，在您赐给我们的救恩当中去更深地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样的爱真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和测度的。求你帮助我们刚硬的心可以融化在您的慈爱当中，也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扎根在基督的爱里，好叫我们的生命不停止成长，能够结实百倍，荣耀您自己的圣尊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然然和旺旺悲哀可怜的身世引发了许多人的怜悯之心，大家都纷纷的留言，期待动物收留所能够网开一面，不要以安乐死来处置他们。这真的让管理员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不能给然然和旺旺开先例啊，否则未来动物收留所的运作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大家呼声这么高，而且看到紧紧相拥的兄弟俩，管理员也实在忍不下心去拆散他们，更别说是执行安乐死了。眼看马上就要到了下班时间，大家必须要做出生死抉择的时候，收容所的门铃响了。玛丽第一时间跑出去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坐在轮椅上，另外一个推着轮椅。还没等玛丽问个究竟，轮椅上的女士就先开口了：您好，我们是两姐妹，我是姐姐叫思琪，她是我的妹妹叫思恩。我们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然然和旺旺的照片，我们决定收养他们，请不要用安乐死处理他们好吗？
真的？太好了，你们确定吗？可他们两个都是身患残疾的狗狗，不容易照顾的。
玛丽高兴极了，连忙把姐妹俩往里面请。大家彼此认识了之后，收容所的所长坦诚相告，把然然和旺旺的身体情况和收养这样的狗狗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有可能的大量花销都据实相告。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思琪和思恩两姐妹的回应。 这时妹妹斯恩用手语比划着告诉姐姐自己的想法，再由坐在轮椅上的姐姐表达出来给大家听。我们两姐妹天生残疾，都是孤儿，本来没有任何生存下来的机会。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人收养，直到遇到了我们现在的养父母。他们看到我们姐妹两个彼此相爱，相互帮助，相互照顾，就对我们非常喜爱，决定把我们一起收养了，这样我们可以不用再分开。正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今天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有自己的事业，有能力祝福身边的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想做一些事情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不仅仅是回报我们的养父母，更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厚爱。请允许我们收养然然和旺旺，不管付上多少代价，我们都愿意照顾他们，直到他们死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热泪盈眶，毕竟人生当中最动听的声音就是爱的回响。恩典可以带出慈悲怜悯的延伸，再贫瘠干涸的土地也能够被爱滋润浸透。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不可否认，生命当中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无奈和挑战，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测的。我们会发现，用世人的标准来看，有的人出身高贵，有的人出身卑贱，有的人生来就健壮容美，有些人生来就身负残障。但是从世人的眼光看，所有的这些标准并不是上帝的眼光。好多时候我们正因为活在这个世上，被世界的标准，被撒旦的谎言，被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所捆绑，所欺骗，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尊贵荣耀的位分。好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取悦这个世界，取悦他人，而忘记了我们真正需要追求讨喜悦的对象是那爱我们、造我们、救赎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才会有这么多舍不了、放不下，也对付不完的痛苦和悲哀。而这许多的痛苦和悲哀，如果没有恩典、慈悲、怜悯的这些外力的介入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因为人的罪性所带来的无解的死循环。但是好感恩呐，因着上帝的慈爱，他并不放弃我们，所以他介入在我们充满苦难的人生当中，使我们本来无人收养、无家可归、毫无价值、毫无盼望的这样生命光景可以得到彻底的翻转。就好像我们故事当中的然然和旺旺，因着斯恩斯奇两姐妹的生命得到了转机，而这两姐妹也因着他们充满怜悯的养父母而彻底的得到了翻转。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148篇更是让我们看到，面对这样一位大能慈悲的主，我们唯一的当有的态度就是敬拜赞美他。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万物不仅是他创造的，他更是用他的全能和慈爱托住了万有。经文当中说，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的有生气的活物都当赞美他，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一切的以色列民，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应当赞美耶和华。但愿当我们向他发出赞美来的时候，我们是从心底里面感戴他对我们所显的这无比的厚恩和大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口中的气息，所有的动作存留都在乎您。若不是您对我们的爱，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谢谢天父并没有离弃放弃我们，而是不离不弃地用您自己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这样的来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4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对神发出赞美呢？第二，你生命当中是否常常充满对神的赞美呢？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不赞美，我们就有祸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我家门诊。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真爱住我家的这位贵客呢，就是傅博士。我们非常欢迎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嗨，听众朋友好，真儿好，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做这个访谈。
我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研究做一些就是关于下一代 Gen Z， 就是 Z 世代的人，他们这个世代特别的特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性别的这个流动性上，性别的认知上面，他们一直在寻求的是，其实最后寻找的是一个个人身份的认同，就是 identity 的问题。您谈到了旷野的一种文化，我就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描述，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一群毫无头绪的人在一个旷野一直在寻求方向，寻找认同，寻找家园。但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不以上帝设立的标准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认知和感受为中心，所以才称之为 gender fluidity， 就是它是一个流动性，就是我今天感觉这样我就是这样，明天我感觉那样就是那样。所以既然已经否定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没有这个知识概念的，所以他们一听到有人说我自己天生就有这种取向的时候呢，就会有很深的一种同情心，认为我们这个是否定了很多的同性恋者，他根本没有办法抗拒他自己天生的这种生理或者是一种心理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天生就是同性恋这种说法，我认为它不是一种过时，而是就是说在历史的成长改变的过程当中，人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有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解释，对同性恋也好，或者是在性别的认知方面的解释，其实到如今已经更加的五花八门了。那如此看来的话，我相信家人教会就更加的需要有很正确的一个认知，才能够正确的面对，对吗？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傅博士有没有什么更加详细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家人和教会面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一种对性别的认知和对性别的表达，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
我就在想，很多发现自己有同性吸引的人，那他们其实自己是不知道怎么样走出来，也是感觉到相当的困惑，不一定他马上就会去拥抱这种的性别 identity、那他自己本身里面也有抗拒，也愿意去尝试有没有其他的出路等等。所以呢，我是觉得教会家人更要做一个陪伴者，那在做陪伴者之前要先受装备，因为必须要看见这个族群，你要听见他们的声，你要想到说他们好像是迷路的羊，耶稣是说我们领回来，因为他在旷野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呢，教会更是需要来受装备，来了解这个议题。特别是你提到说这个 Gen Z 的问题，这个 Z Generation 曾经有个调查，大概到2020年的时候，他们每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自认，我们要知道这是自认，他是属于 LGBT，就是属于这个同性恋的族群。那到了2021年，隔了一年再做他们已经成年的，就是还在 teenager 的就不算，在这个族群当中呢，同样是 Gen Z， 结果变成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自认他是同性恋的族群。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调查数据，教会就不能推诿说哦，我们教会都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碰触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仗都打到自己家门口了。好，我们必须要很正视这个问题，这是在美国做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议题，所以要受装备，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如果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打这场仗呢？
是、yeah.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在硝烟四起的时候我们还掩耳盗铃，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就干脆捂起耳朵来，蒙起眼睛来说没事儿，反正只要我的教会现在目前我还没有处理过，我就不需要去帮助我的会友，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去了解。其实如果按照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们迟早都会在我们的身边碰到这样的人，那是不是只要与我无关我就可以不要去碰呢？其实我们就讲了，每一个世代兴起，当然神会兴起这个世代的人来去服侍他自己那个世代的人，可是对我们，我相信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快的，然后也更警醒的来受装备。所以首先您刚刚提到，就是想要去陪伴他们，第一点就是自己要受装备，你要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知道说他们的困惑迷惑在什么地方，然后才有可能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不会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在坑里。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讲呢，的确很少很少有人拥有这一方面的装备，正因为我们少，所以我们就更加的需要积极的去问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我现在因为这个话题太难了，所以能不碰就不碰，或者呢真有的时候呢，我就直接一段经文砸过去，简单粗暴的去处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目前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没有非常积极的去面对这一个事实，这个世代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巨大的性别混乱、性别流动性的这个挑战，而只是埋头去做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想要把使命传承下去，然后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的话，这是一个他们这个世代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跨越忽略不计的。所以刚刚顾博士给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受装备，那您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或者是自己信徒里面发现自己有性别问题的，那该怎么办呢？就是突然发现说我在一个教会是非常传统的，不仅仅有华人的传统，还是教会本身也非常保守，然后好像所有人都似乎是传统的，就是两性二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有这方面倾向，或者是从小就已经有一些的挣扎但是不敢与人分享的，可是呢也还在教会当中，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族群，就是他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他该怎么办呢？
那我先把上面那个问题还有一点点很重要的想补充哈，就是说教会啊或者基督徒也不需要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装备就不敢去碰触这个问题。那我听过有一些牧者他们非常好的态度，他就会跟这个出柜的，好，我们说出柜就是从柜子里面原来都不敢跟别人说，他敢去跟牧者或者跟自己的家人去说，哦，我有这个性倾向的困惑，我是男生，为什么我会喜欢男生呢？那我们也不要太惊讶，或者说哎呀我完全不懂就很害怕回避他。那有人就是有这样的很好的态度，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不懂，或者说我懂得不多，但是我愿意陪伴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不需要等到都已经装备到很棒了我们才改。其实你就是同理他，去倾听他，尊重他。除了同性恋以外，他还有他原来是多好的孩子，他还是那个好孩子，我们要去接纳他。那你这样子愿意带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陪着他一起走，那就已经是很棒的了。好，
是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建议，就是说怎么样保持恩典和真理的平衡呢？我们不得不提出来，的的确确就是这些行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生病的，应该就是说不是按照上帝心意创造出来的那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一方面又可以把真理带给他们，但是同时就像您讲的充满恩典的陪伴他们，同时也允许自己来学习。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旦有些时候同情大过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像我曾经经历过我们的一个同工，他的室友就是一对同性恋，已经领了证结婚的同性恋，与他同租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那他就专门来问我说，他们对我也很好，然后他们也很信任我，也知道我是信徒，可是我现在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一方面我没有办法回应他们，比如说两个人彼此亲爱然后彼此相爱的那种所谓的同性的婚姻的生活，可是呢他们又是我的邻居，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面对，他觉得非常困难。就所以我们说陪伴是容易的，但是如何才能够又在真理又在恩典当中陪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你有什么建议？
我想呢，恩典在真理以先，我们知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的话是先把恩典说出来，然后才是真理。所以呢，就是说耶稣怎么样对待那些弱势的族群，特别是像这些税吏啦、妓女啊，这个都是在当时的时代是很被人唾弃的，但是对于这些弱势的群体呢，他从来没有用严苛的话语或者去斥责他们或者是回避他们，他跟他们一起吃饭才有机会去 approach 他们，将他们这种失丧的灵魂将他们带回来。但是耶稣是对法利赛人才会做很严峻的这个挑战，那教会要小心自己不要变成法利赛人。
对，
我们的恩典是在真理以先，恩典就是需要有时间的。我觉得像你刚才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 case 呢，两个人都是房客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如果他愿意跟他们有一点用恩典的对待的话呢，那么慢慢的也许可以跟他们讲说，哎，我看到你们这种亲密的行为我会有一点不自在。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单挑对同性恋者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的标准，那就是对异性恋，你可以说我如果看到两个一男一女哈，在我面前有这种特别亲密的举止，我也会不太舒服。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接受度的问题。那当然这也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两个同性恋的同伴一起要到教会来，那我们也会跟他讲，我们在对待这个异性恋的这个情侣啊或者夫妻的当中，我们也会希望他们不要有过度的这种肢体上面的示爱的表达，那么让别人会不自在。那他如果听到你对异性恋也是这样要求，他就会比较能够接受。但是呢，就是记得说我们的真理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对，我如果在讲课的话，我会把圣经里面有关同性恋的经节我们都拿出来，我们不是说用修正主义的去推翻，而是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为什么 索多玛、俄摩拉会被人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把柄，但是其实他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引用的时候，他没有特别讲到他是同性吸引这一方面，所以耶稣自己在讲的时候，他也没有 address 到那个方向去。就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平衡的对待。为什么罗马书那么严正的在讲到说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因为他是罗马书是要把人从罪的里面引到福音，他最主要的重点是要讲到福音，不只是同性恋的，还有很多其他，他有很多的恶行清单啊，都需要神的救恩，我们都需要真理。
是的，
真理的方面，我们不能够只抓住一个，然后就变成我们去审判人的戒尺。
是的，
就像有一个同性恋者的妈妈，她就说，她说我拜托教会的牧者不要再拿圣经去杀人啊，她不是说打人，我们知道有些牧者真的就是很厌恶这样的人。所以你刚才举一个例子，我也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属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她离开了那个教会，但她的先生还留在那个教会。他说那个牧师每一次在台上讲到同性恋就要说恶心啊恶心，他说只要提到这个议题他就讲这个恶心恶心。那我的姊妹就说，如果下面正好有人就是同性恋呢，如果下面正好就有同性恋者的父母呢，他们会作何感想？就没有人点了，对不对？
是的。刚刚傅博士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真正的真理是让我们人在里面得以自由，可以看到神的爱的。那圣经当中全本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什么是罪，其实就是偏离了神设计的这个心意是罪。那意味着说所有婚姻之外的性的行为，性的罪恶，那都是罪，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你只要没有在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就是罪，因为只要不圣洁那就是罪。所以刚刚傅博士提醒我们的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把同性恋区别一开来，好像这个是十而不赦的，那如果我婚姻之外有小三，只要我是异性的好像都能够容易让人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概念，那自然而然也就会夺走我们心里面许许多多的恩典，因为我们对待同性恋是毫无恩典的，我们只想把真理高举起来，觉得只要你们回头那教会接受你才走出了第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需要突破的地方。
加一句话，所以我们会说同性恋不是唯一的罪，也不是最大的罪，圣经上说你只要干犯一条就是干犯众条，对不对？不只是这种性上面的罪，你刚才提得很好，那有一些人他看色情怎么说呢，对不对？心思里面有这种精神的外遇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在这个罪的上面，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罪人，好，我们不能够拿起我们的石头要去打那个好像犯罪的女人一样，那我们是能够发现其实我们在罪的上面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恩典，好像耶稣一样。对，
没错没错，我非常的喜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你的双手正忙于替人洗脚的话，你就不会有时间捡起石头来去砸人了。但愿这样的一个话题能够激励我们心里面充满恩典的想要去，我现在要如何去服侍，如果教会当中我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再一次谢谢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了我们丰盛的灵粮，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邀请傅博士有更深更多更美好的分享。再次谢谢您。
谢谢真儿姊妹，谢谢听众朋友啊，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亲爱的耶稣，你知道我的悲哀，我的心容易放荡，不愿顺从我的主宰。哦耶。